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四月三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中开始关键一轮贸易谈判，商界对达成协议持乐观态度。一名中国女子说谎短暂获准进入特朗普总统的海湖庄园，她还携带装有恶意软件的 U 盘。香港连线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提出平反六四议案，四川六四九案庭审的最新进展。接下来呢，是我们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北京做让步姿态，美中能否在四月底终结贸易战。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副总理刘鹤星期二率团抵达华盛顿，美中高层贸易官员本周呢将就两国间达成一项贸易协议展开关键一轮谈判，为两国首脑签约峰会呢清除剩余障碍。美国商界游说团体对于美中达成协议终止贸易纠纷乐观以待，美中高层贸易谈判呢在短暂停顿之后于上周恢复。刘鹤本周三将开始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姆努钦会面，就消除剩余的障碍进行谈判。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双方希望在本轮谈判结束时能够达成一个意向性的协议，或于本月晚些时候举行签约峰会，由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签署最终协议。三位美国联邦参议员4月2号提出立法草案，以帮助确保美国政府和国会准备好面对中国的种种挑战。2019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法采取了美国两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2018年报告的主要建议。根据这三位参议员的办公室提供的消息，他们提出2019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法将包括要求美国主管部门评估和报告联邦供应链面对中国威胁的潜在脆弱性，要求美国贸易代表与美国的盟国和合作伙伴协调评估在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提起诉讼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以及要求国家反情报安全中心报告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的影响和宣传活动等等。美国国务院说将不会派高级官员参加四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并提到美国对中国在一带一路中融资方式的关注。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上个星期六说，将近40个国家的领导人将出席四月底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并反驳说对于这项倡议的批评是偏见。美国2017年派遣白宫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官员波廷格出席了第一届一带一路峰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二表示，今年将不会从美国派遣高级官员与会。中国当局针对加拿大第三家油菜籽出口商发出质量投诉，有可能呢进一步加深中国与加拿大的贸易和外交纠纷。加拿大农业部长比伯星期二表示，已经获知有第三家企业收到了不合规通知。外界质疑，在加拿大去年12月应美国要求在温哥华逮捕中国电信巨头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呢，中国对加拿大极为不满，并采取了报复行动。美国联邦政府星期一向法庭递交的诉状称，32岁的中国女子张玉静周末呢以说谎手段短暂获准进入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私人度假俱乐部海湖庄园，他还携带着装有恶意软件的 U 盘。根据特勤局特工在刑事诉状中所写的证词，张玉静3月30号午后在海湖庄园外的一处检查站对特勤局特工说，他是俱乐部会员，想去享用里面的游泳池。张玉静进入海湖庄园之后又改变了要去游泳池的说法，他被带到前台接待处。张玉静说，他是来为了参加联合国华裔美国人协会的活动，但是现场人员发现当天并没有这个活动，并确认张玉静并不在获准进入海湖庄园的人员名单上。特工伊万诺维奇说，张玉静携带2份护照、4部手机、1部便携式电脑、1个外接硬盘和1个 U 盘，他并没有带游泳衣， 经他本人同意，特工搜查了他的设备，初步检查发现他的 U 盘里面含有恶意软件。特勤局称，该女子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成都六四九案在成都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已经三天了，四位被告中有三位分别被判刑3年、缓刑4年或5年。2016年5月，成都复员军人傅海禄、设计人员罗富玉、维权人士张俊勇以及89学运领袖陈蔚的弟弟陈兵制作了一款纪念酒，瓶身设计标写永不忘记永不放弃，铭记8964，并在网上销售上传海报。他们当年五月底开始陆续被刑拘，7月被逮捕。案件呢，经过2次退侦后，2017年3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起诉到法院，但该案一直被拖延审理，直到4月1号才开庭。罪名降为寻衅滋事罪。开庭的第一天，傅海禄被中国法院裁定罪成，判囚3年。缓刑5年。第二天，张俊勇被判刑3年，缓刑4年。第三天，罗富玉也是判3缓4。4月4号是最后一天庭审，被告陈兵的态度比较强硬，拒绝换律师，这是否会影响判刑呢？人们拭目以待。香港纪念六四30周年活动日渐活跃，民主党议员胡志伟提出平反六四议案。那么最新状况如何？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申华你好。申华。好，香港。
你好，大家好。
好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呢，他再度提出了平反六四这个议案。他说尽管这个议案呢遭封杀的可能性极大，那么对于这桩历史上血案必须要保留记忆。那么具体情况如何呢？申华。
好的，那么这个情况呢，今天来讲呢是香港的主要的政治新闻之一了。那么从民主党方面来讲啊，从立法会议员民主党的这个团体来好呢，他们来讲准备想提早的把这个平反六四的议案提出来，看来他们的确这样做了。因此呢，今年平反六四这个议案能够得以呢在立法会进行辩论。那么据我了解的情况，以前来讲呢都排不上会期，都不能够来讲呢得到那个充分的辩论。因此今年来讲呢，这个民主党在这方面采取了这个提前的行动，看来是奏效的。那么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呢，最早提出这个议案的呢是香港智联会的创始人议员斯德华先生。后来呢，斯德华先生逝世以后呢，胡志伟这次承接了使命，成为这项议案的提出者。那么我在现场呢找到了这个胡志伟先生。那么胡志伟来讲呢是这个议案的提出人，下面我们听一下呢他的这个提出这个议案的主要动机是什么。
前在北京发生了一个学案，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学生提出对政府要求改革这政治，改革这个政治制度，但是中央政府当时候采取的方法就是用这个坦克，用这个撒人的方法去处理。我觉得无论是到什么时间，一天这个学案没有平反的话，我们也是要坚持，我们的提案肯定会被否决掉，但是我们还是要保留我们的记忆。因为你面对这个强权，面对这个专权，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个记忆都保留下来的话呢，我肯定在未来的日子中央政府只会说有事发生过吗？我觉得我绝对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
像呢胡志伟先生所讲的，那么这个议案的提出被否决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它的这个象征意义，这个实际上重于实际意义。那么不过在历史上呢，这个议案的确来讲呢曾经被这个通过一次，这也是有纪念意义的。大家呢在这个胡志伟讲话的后方呢可以听到很多嘈杂的声音。实际上今天上午呢是香港智联会在立法会示威区举行了集会，支持胡志伟议员提出的这项议案，呼吁立法会有良知的议员本着公义和良心 投票来支持这项议案。
嗯，
那么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徐波。
好的，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中国内地啊，四川成都的这个六四九案审判呢，进入了第三天。那么审判的具体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申华。
实际上，刚才在新闻里面已经比较详细的提到了这个九案的这个判决的问题。那么，香港今年对于这个六四九案之所以非常的重视，因为恰恰赶上香港逃犯条例修正的这个情况，引起了香港各界的关注。
嗯，
那么这个问题还在持续发酵。那么这个所以说呢，成都的这个六四九案的审理就给香港各界提供了一个窗口，看看中国的司法制度到底是如何运行的。那么我昨天来讲呢，采访了一下这个跟这个九案有关的一位律师，叫做卢思卫。那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被剥夺了这个为辩护人进行辩护的权利，而且事先没有得到通知。下面呢，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讲的。
我呢是3月19号吧，去看守所会见，看守所就跟我说我已经被解除了。那么我呢就要求解除的东西跟我一个书面的说，那么他们拿不出来。那么在这之前呢，也没有人跟我说我被解除了。
所以说这个从这个侧面呢，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下呢，大概了解一下，就成都九案在整个的审理过程当中，它是有瑕疵呢，还是说这个就是中国司法制度的一种既定的操作方式？那么据我所了解呢，香港各界对此呢，这个九案来讲非常的重视，
嗯，
因为逃犯条例还在争议过程当中。那么以上情况呢就是这样，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申华在香港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就是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话题是北京做让步姿态，美中能否四月底终结贸易战。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路一条，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代表团抵达美国，今天呢开始展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刘鹤临行前，北京宣布继续延长对美国制造的汽车暂停征收报复性关税，并公布扩大鸦片类芬太尼相关物质的管制清单，为谈判营造积极的气氛。另据了解，美中上周谈判进展的这个知情人士透露呢，在美方压力下，中方考虑放松网络安全法，讨论此前一直拒绝妥协的跨境数据移动和云计算等问题。那么我们如何评估北京的让步姿态？美中争论的焦点都有哪些？贸易战能如期在四月底结束吗？我们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美国罗耀拉大学商学院教授丁宏斌。丁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也是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这个访谈的呢，是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连续几个星期呢，我们看到美中双方你来我往， 这个紧锣密鼓的这个谈判磋商。有人说呢，这是准备在四月底终结贸易战的一个节奏。我来请教丁鸿斌教授，双方密集会晤磋商，目前谈判都取得了哪些进展？会不会很快就达成协议呢？
目前以目前的这个双方会面的密集的程度，以及最近所知道的消息看起来啊，显然美国跟中国在这个谈判的进度上是取得一定的进展的，而且对美国来讲，这个进展可能还是与他们的期待，与美国的期待相当合拍的一个进展。那么我们就这两天看到美国贸易代表署的谈判代表，他们说中国所提出来的一些条件，除了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关于关税的这个营造积极性的这个做法之外，那中国方面呢，他也主动提出了要在这个智慧财产权的保护上面有更积极的做法。那这对美国来讲，这个其实就是从一开始贸易战开打之前，就是美国的可以说它的核心目标。那虽然说啊，目前看起来双方的这个会谈有往达成协议的这个方向在进行，而且目前看起来大家好像这个已经加快脚步，好像这个协议的签署就在眼前。但是问题是，距离协议的签署，事实上还有一个相当大的因素，也就是在协议签署了之后，双方事实上在谈判的过程里面，双方就要讨论到协议签署了之后，这个协议要怎么样来具体的落实跟执行。那这个部分呢、啊？根据就是这两天的这个报道，看起来像是目前双方比较有歧义的地方。那这个部分解决了，就比较有可能在月底达成比较具体的共识。但是我觉得，即使所有的过程都很顺利的话，要在一月底，要在四月底，签署一纸协定，事实上还是有相当的技术难度的。
好的，那么路透社呢，就援引共和党参议员查克格雷斯利的话说呢。这个特朗普当局有意在四月底之前和中国达成协议。我来请教秦伟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时间表？根据您掌握的这个资讯呢，您认为月底有没有可能达成协议，终结贸易战呢？
好，谢谢。我觉得这个时间表是仅供参考，可以代表说美国某些方面呢是希望说尽快达成协议这样的一个愿望，积极的愿望，也可以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在传递。但实际上我相信在中美实际谈判里面，没有任何一方公开讲说或者私下对对方讲说我们希望四月底结束谈判。因为一旦这个时间表一旦是双方心知肚明的话呢，至少是在中方他很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因为在目前情况下看到双方你来我往，的确是有很多积极的姿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双方呢都不希望说有太多的让步还在一个紧张的一个博弈之中。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认为不太有时间表。但是呢，未来比如说在六个月之内，我认为中美达成这个协议的可能性是相当之高。因为中美两国现在内部都需要说有这样的一个停战的一个协议一样，都需要这份停战协议，对双方的经济社会都是有积极的一个好处。所以在四月份达成协议，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超过50%。那另外一方面，鉴于之前他们谈判的一个状况和执行的状况，有可能这个协议必须还是要双方的元首，就是习近平和特朗普两个本人来签署，那还要算一下他们的一个时间表所以在四月份实际上要签约的话，这个难度其实还是比较大。谢谢。
那么越是到了谈判的这个最后阶段呢，我们看到谈判的进程可能就越艰难根据美国商会了解谈判进程的官员透露呢，目前已达到最后阶段，说协议已经完成了将近90%，还剩下10%，但是这10%可能是最难的部分，也是最棘手的部分，那么双方都需要这个有所取舍。我来请教丁教授以您判断目前双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我想目前的分歧主要在两个地方。那第一个地方是美国在2018年的时候对中国寄出了一连串的关税措施。那这些关税措施呢，如果说以中方的要求来看的话，中方当然是希望在谈判协议达成之后 这些关税措施就能够随着协议的达成而消失。那也就是希望美国也把这些关税通通拿掉。那这个对美国来讲，事实上有他美国的考虑会是，那么我怎么知道这个谈判协议完成以后，那中方会真的完全照着谈判大家协议的内容去做呢？所以对美国来讲，他美国的这个想法是比较倾向于我们看看这个中国这边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再来决定要不要把所有的这些关税都拿掉。但是这一件事情啊，这个争议点呢，双方的确是有一点互让一步的空间了，因为这个不太可能说是因为在过去2018年里面，美国对中国有事实上有相当多次的这个关税报复措施，那对美国来讲，一次全部拿掉，那好像并不是一个那么好，那么理想的一个状态。所以到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双方互让一点，那美国拿掉一部分的关税，或者是降低一部分的惩罚性关税。那在中国这边也坐台阶让美国下，就让美国说 OK， 这样那我这样子也达成了降低美国关税报复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稍早提到的。在智慧财产权的部分，智慧财产权事实上可以说是这一次中美贸易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在智慧财产权的保护跟智慧财产权的合法使用这个地方，中国要怎么样提供保证，让美国的公司跟美国的企业在跟中国做交，在跟中国厂商跟中国政府做交易的时候，他们的智慧财产权能够得到保障，甚至包括我们今年年初刚好有一个这个美国联邦法院有一个案子，就是中国的一家风力公司被美国起诉，那起诉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偷一家偷的那个美国公司的专利技术。那像这样子的情形，事实上它是中美两家民间公司的商业行为，但是这里面牵涉到商业犯罪。那像这样子的问题，中国要怎么样来提供，不管是立法或者是执法，提供更多的保障？那这个部分也是美国的谈判代表希望能够看到的。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写在纸上。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在美方的谈判代表眼里，他们希望中方提出更好的保证，来确定这些协议的内容能够在协议谈判结束之后能够切实的执行。
好的，那么丁教授呢，讲到了这个执行机制和智慧财产权，就是知识产权的这样一个问题，保护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来请教秦先生啊，如果美中谈判达成协议，那么您预计这个协议呢，将包括两国贸易中的哪些问题呢？主要包括哪些问题呢？
好，谢谢。那首先呢，这个如果要达成协议的话，第一条呢，我相信应该是美国政府最初提出来的一个重大关键，就是要降低这个美方的这个贸易逆差这个中国可能会要做出切实的承诺，要大举采购根据之前透露的消息，应该是连续六年每年要增加2000亿美元。商品采购，那可能会大举采购这个农产品啊，包括说天然气等进口，甚至可能中国会要求美国扩大这个高科技产品对于中国的出口这方面美国有可能会做一些松步。那另外呢美国重大关切之一呢，就是中国必须要进一步开放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向美国甚至其他的外资开放。我相信这一点来说中国可能会做出谨慎的一个让步，只要不影响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经济利益，它可能还会做些让步。那另外美方还有一个重大关键，就是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块，我相信中国也必须要接城下之盟，要做出切实的承诺或者让步包括在打击盗版啊，打击这个强制进入转让这些可操作性细节方面应该有很多限制限定。那另外还有一条，有可能美方会要求中国承诺这个保证人民币不贬值，这一条其实很尴尬。其实如果真的有这一条的话呢，表面上来看人民币不贬值对美国可能是有好处的，但实际上对中国好处也非常之大这主要是这几条我个人的一个观察。但是有一些核心的，大家可能有些市场比较期待的中国结构性改革包括说 在网络安全上做更多的改革，甚至在网络开放做很多改革啊，我认为这些中国政府可能是绝对不能让步，因为可能会影响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这些他们可能是坚决不会让步的。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谈谈让步的问题吧。一般说来呢，挑起贸易战的一方会不断的以高压手段迫使另一方来让步，而被动应战的一方呢则尽量讨价还价，争取呢把让步的幅度缩小。我来请教这个丁教授啊，据报道说中方正在最后关头做出了一系列让步或者让步的姿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丁教授？
我想所谓的最后关头啊，其实就是相对于我们在最近几个月的观察了。那其实我们把这个整个贸易战整个从头到尾的脉络看下来，其实也不过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在2018年的时候，美方挑起这样的贸易战，那川普政府开始用强硬的语言跟行动来，等于是逼使中国必须要接招，然后要上谈判桌。那中国一开始也是以拖代变，虽然说在中国在去年年中的时候也曾经对美国寄出相对应的贸易报复措施，但是说实在话，相对来讲，这个报复的规模跟影响要小得多，因为本身就这个中美的贸易本身就存在严重的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所以当中国对美国报复的时候，它所造成的直接的影响是稍微要小一点，但是并不是没有影响。那我们也看到中国在这个被动的应战之后呢，那一开始也是采取以拖代变的这个方法来拖延这个问题了。那但是呢，我想这一切的事情啊，到了去年其中选举之后开始有点改变，因为去年其中选举显然川普政府的声势虽然有受到影响，但是影响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那之前大家预估这个民主党会在参众两院大有斩获，大举获胜，民主党的确是夺回了众议院，但是民主党并没有得到参议院，而且甚至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席次还增加了。那因为这个选举11月底选举的结果，我们看到从去年的12月、今年的1月、2月、3月，双方开始有密集的会谈。那对我来讲，我看到的是这个中方跟美方，中方可能在这个时候发现说，这个期待其中选举美国人民的力量去改变川普政府的立场，这件事情好像不是一件很可行的事情。那这件事情拖下去越久呢，事实上对中国的经济的伤害是越大的。所以在这个整个谈判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两方的这个节奏啊，谈判的节奏啊是有变化的。在其中选举之前，我们看到美方好像积极求战，然后中方是比较被动的、消极的在应战。那到了其中选举之后，我们也看到中国也开始积极起来，然后要把这个贸易谈判做一个，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做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一个达成一个双方可以接受一个协议。
好的，那么中方呢，我们谈到中方做出让步这个问题呢，有人就认为呢，在这一轮新一轮谈判开始之前呢，就北京就宣布要延长对美国制造的这个汽车暂停征收报复性关税，并且呢扩大这个公布了一份扩大的这个鸦片类芬太尼相关物质这样一个管制清单。那么中国可能做出的最大让步，就有观察人士就认为呢，最大让步的这一个姿态呢，可能是当属目前呢考虑修改自己的网络安全法，讨论以前呢一直拒绝妥协的这样一个叫跨境数据移动和云计算等问题。那么我来请教秦先生，中国的这些让步或者让步姿态究竟有多大意义？特别是最后这个在网络安全法上这个放松立场，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为什么美方坚持中方在这些问题上让步呢？秦先生。
好，谢谢。那这个跨境数据移动和云计算，这是他们讨论这个网络安全法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啊。因为中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是一直是互有攻防，然后比较纠结。那中方一直讲说他没有做一些比如说网络攻击啊，这种网络盗取他国的这个政治经济商业秘密这样子。那美方呢一直在指责中国呢不管是官方还是准官方呢有很多这种非法的行动在网络安全方面，对美国的这个 公民隐私对美国的这个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甚至形成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会有个拉锯战。那中方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很快就让步的话，其实就是在好像在承认之前都在撒谎，就是承认说之前做过网络攻击，做过网络那种黑客行为，做过网络盗取他国的这个机密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也是非常尴尬。实际上如果说做出这样的一个承诺，比如说跨境的数据、移动云计算，如果只是在商业范畴的一个正常的使用的话，其实也不至于说搞得那么严重但是呢，中国确实是在某些方面做得非常不好，所以导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揪住不放。那如果说中方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其实对中国本身的这个国家利益并没有伤害。如果说你们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是靠着这种非正常手段去是窃取的话，我认为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可耻、很可笑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说未来如果中美在这个问题达成协议，我觉得是既保护中方的这样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国际形象，也保护这个美方的一个国家利益，这是与双方都是有利的摒弃过去一些不正当、不正确的一个做法是更好，朝着更好的一个方向去走我希望中国在这方面有一些让步会比较好。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网评进来了，我们选读一些，然后我们请两位专家呢简要的对我们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的他们这个观点做一个简要的点评。首先是加尼征啊，他说美中贸易战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信息流通不对等问题，只要打破中共互联网封锁，信息流通对等透明，贸易不平衡问题呢立将迎刃而解。为什么美国不管与欧洲、日本、加拿大或南美洲等国家发生贸易摩擦都能够妥善的解决，正是因为那些国家之间的信息流通对等透明，不存在明一套暗一套的贸易欺诈。只要中共互联网壁垒继续存在，美中贸易不平衡问题就永远无法真正解决。另外李忠本他说，奇怪之处就在于中共独裁集团一方面刘鹤到美国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在国内登载一尊习近平的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旧闻，这说明呢其内心是做好长期持久战，等待图穷匕首现做准备，另一方面呢也期待美国内乱落空而国内经济冷却，只好暂时来美签这个让步协议。可见呢这是中共的一个新的拖延缓和之计而已。好，我们现在呢就请我们两位专家呢对于我们这个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的评论做一个简要的点评。首先丁教授。
我想两位网友提的都很有道理啊。那我先从第二位网友的那个评论说起。如果说中国想要在这段时间把战线拉长，然后等到美国国内的形势改变，再想办法再从这个贸易冲突里面获得长久的利益的话，我想这个完全可能，因为几个月前他们在其中选举的时候就已经试过了。那他们也发现说在这个美国这个民主社会，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国内的民意。那对于川普总统来说，的确现在跟中国打贸易战这件事情是有民意支持的。那既然他有民意支持，中国短期之内如果说他要跟这个整个美国的民意对抗，事实上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与其在这个时候跟整个美国的民意对抗，那不如就是把战线拉长，现在先让的少一点，让的慢一点，然后等到这个川普总统的总统任期过了以后，不管是两年后或者是甚至六年后，那么中国再想办法把失去的东西再要回来，这也是可能的。当然我们目前并没有资讯知道说中国目前他们到底是这是不是就是他们的谈判策略。那提到并不对等的问题，这部分我完全同意了。那只是说对于这个中国的网络信息管制跟他的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政策，这个牵涉到就像刚才秦先生讲的，有些东西它牵涉到中国共产党对于整个国家的基本控制。那我不认为短期之内 这个中国政府就这么容易的把这件事情整个放开手就不管了。那如果就算中国愿意放开，假设说美国在这一次的贸易谈判里面很成功的迫使中国开放这一部分的东西，那我想这个开放也会是渐进式的，也会是缓慢的，而不是突然间就全部放开然后谁都可以进得去的。
好的，那么秦先生您的看法。
好，谢谢。我首先就这位网友讲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网络自由、互联网开放和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的关系，其实这两个问题是不同的，是之间没有必然的一个关系。首先讲这个网络自由、网络安全，就是互联网开放，那中国政府可以说是他统治中国十四亿老百姓的一个杀手锏。如果说中国真的有一天实现了这个网络自由、互联网完全开放的话，包括我们美国之音的节目在中国大陆都可以随便看得到的话呢，我相信会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会造成一个巨大的震荡性的影响。这也是中国执政政府他可能是不太愿意看到的，或者是很难自己很难接受的，除非他真的做好说要改变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没有这个前提的话是不太可能。那另外一个中美结构性的这个差异的话，我觉得是跟中美两国的一个经济相关的。其实经济中美两国如果抛开政治方面的话，其实是有很强的一个互补性，包括说他们之间的这个巨大的这个贸易顺差也好、逆差也好，其实双方应该是都有利的。但是中国呢是在某些方面确实做得太过分了，导致美国确实是要对中国采取措施，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概念。那另外第二个网友提到的说，现在中国这个谈判策略的确中国在刚开始被美国这个反应打懵了之后，确实迅速的做出调整，他也摸清了这个美国的脉搏。我们刚才可能都提到说去年这个中期选举，其实美国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美国2020年的这个总统大选。那这个中美贸易战这个如果继续持续下去了，其实短期内到现在为止对美国经济社会的影响其实几乎是没有，对中国可能影响会比较大，到今年可能影响会更大。在美国如果说这个中美贸易战继续持续半年的话，我相信美国社会的这个很明显的这个 CPI 的上升，这个所谓的输入性的通货膨胀会明显的让公众感到厌烦，可能会民意上会对特朗普政府会有很多很多反应，所以对特朗普如果想竞选连任的话是很不利的。这一点来说，中国相信中国政府也看得非常之清楚，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他中国政府在利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民主体制还有那个社会状况呢，他可能谈判里面他有些方面能让步让美国觉得说他取得巨大的胜利，但是有一方面他可能坚决不让，这可能中美之间也涉及到一个博弈，这是一个长期博弈互动的一个过程，可能短期内都有这个都需要这个协议尽可能的让自己做更小的一个让步得到更多的利益。但是在长远来看，我觉得如果只要中国他只要他政治体制不改变，他们中美之间的这个长期的矛盾还是存在的，即使在半年之内他们达成协议，我相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会有重启烽火，会有更多的事情出来。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来继续讨论让步。刚才呢我们主要是谈了中国方面的让步，那么说到让步呢，美国方面我们看看有没有让步。美国先前呢一再要求中方要做出结构性的改革，包括在盗窃知识产权、强制性技术转移特别是国家补贴等方面呢做出改进。那么我来请教丁教授，现在看来美方在结构性改革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什么让步或者妥协的做法呢？
这个部分其实有一些比较模糊的地方。那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与其说让步，不如说是弹性了。美方在一开始要求的东西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变，就中国在智慧财产权上面要有更强的保护，然后在执法上面要做到更好。那另外要在结构上去减少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逆差。那这些东西每一样啊，其实都可以有很大的弹性空间。那么在这个草约出来之前，其实很难看到说到底美方让的东西是什么，或者是美方展现弹性的是什么。不过这两天我们从这个媒体里面看到的一个新闻啊，其实就是这个上个礼拜上三月底美国贸易代表从北京回来之后，他们倒是说了一件事情。他们说这一次谈判在三月底谈判的重大进展呢，主要在于说中方提出了一个很新颖的做法， 那这个 idea 呢是可以是非常可以考虑，非常值得考虑的。那这个东西主要是关于智慧财产权方面的保护跟执行。那么刚才我们也讲到智慧财产权的保护跟执法这个部分是双方贸易谈判跟贸易战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件事情。那既然这个东西，我想美方在跟中方谈判之前心里应该是有剧本，也有盘算好打算也要求什么东西，但是最后美方竟然从美方的贸易代表嘴巴里面讲出说，哎，中方提出了一个想法，那这个想法事实上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点子，那我们可以，那这个竟然在4月这么一小段里面造成贸易谈判巨大重大进展的一个主要因素。所以我想美方在这里表示出来的哈，倒很难讲说到底他具体让了什么或者是没有让什么，但是至少从这个讯息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美方在这方面即使在主要的议题上也展现了相当大的弹性。
嗯，我来请教秦先生啊，这个观察人士现在注意到呢，美国对中国商品频频启动反补贴调查，有意呢就是为贸易谈判来加码。我们谈到反补贴就是补贴这个问题，这个星期刚刚是星期三嘛，美国就启动了两起对中国的反补贴这样一个调查。但是中国的国家补贴呢是属于产业政策，它涉及到的呢是中共经济体制问题，属于习近平所说的不能让的坚决不让那一部分。那秦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的确，那中国这个产业政策跟这个市场国家是不太一样的。中国它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其实实行这个计划经济，现在实际上它是半计划经济半市场经济。在很多民营企业这种充分竞争的领域呢，可能基本上是市场经济状态，但是在国有企业主要国有企业所在的这些行业都是计划经济状态比较多，然后给予很多保护，给予很多补贴，特别是美国之前特别关切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它在人工智能啊，在电动汽车啊，在一些大飞机啊，在各个高科技领域呢，它有很多产业补贴的这样一个政策。实际上在市场经济看来呢，它其实就是一种非正常竞争的优势，让中国的这些享受补贴的企业，所以美方呢做出这样的一个反补贴调查其实也是很正常。这个基本上有点是鸡同鸭讲的感觉，因为中国这个补贴政策最终是补贴的谁？表面上是补贴的这个特别是对出口的企业啊，补贴了这个出口企业，比如说出口退税啊，但实际上是降低了中国的这个出口成本好像是增加了中国的出口份额，但是呢其实这个价格最终是补贴了全世界。我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应该做出改变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行为，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行为。就是中国其实在补贴全世界还被全世界骂，为的呢就是说所谓的让中国产品创销全球有更多的市场份额，这其实也是一种不正当竞争的一个案例了，应该是做出改变。但是中国呢他认为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经济政策，我们不可以让美国啊或者其他国家指手画脚，这个是涉及到是好像是一个经济主权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在这一点上，如果中国政府做出妥协的话呢，我相信在他长期洗脑宣传呢，这个14亿老百姓看来呢，可能会认为中国政府做了巨大的让步，甚至是一个丧权辱国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中国政府是骑虎难下，在这个问题上他可能会有更多的狡辩的空间，可能会做一些改变，但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我个人的理解。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看起来呢，确实像秦先生说的那样，在国家补贴这个问题上在美中讨论的美中贸易谈判的这个议事程上似乎都已经没有了，那就是说呢中国坚决不让步。那么中国坚决不让步呢，在国家补贴这个问题上不让步，那么一个后果就是什么呢？那就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可能在中国会，今天是一个华为，那么10年以后可能就有10个华为这样的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巨大的这个怪物这样的出来的话，这样的话呢让西方世界这个无法应对我来请教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部分真的还牵涉到中国长期的这个产业政策跟它的经济改革未来的方向的问题。那当然经济改革在这几年好像在中国的这个内部的声音比较小了一点，但是我们从外部来看，其实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存在问题的，也就是主持人跟秦先生刚才提到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因为透过政府的补助，长期的补助来抢占世界市场的这个市场份额，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数字是很好看的一个数字。那尤其对政府来讲，好像我有一个世界占有率第一名或者是世界占有率第二名的一个大企业，好像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民族自信心。但是问题是，如果纯粹就企业论企业的话，这样子的这个市场份额事实上是很空虚的，因为它毕竟没有在赚钱了、那或者是说它的盈利事实上相对的非常低。那一个盈利低的企业它要在长期的对它自己的内部做出更多的投资，去创新，去贴近市场，甚至贴近国外市场，事实上相当难。那这个我们不用看华为，我们看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的企业就可以看得到。那华为当然目前好像因为中美贸易谈判的关系，这个公司出现在风头上，但是放眼望去，全世界靠国家补助的企业，他们都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取得快速的成长，然后取得大量的那个市场份额。但是长期来讲，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一旦补贴减少或者消失，这些企业他们的那个生存能力就变弱。而且就算中国政府对于华为这一类的企业，他们仍然愿意长期的用这个其他的地方的收入来补贴它，那其实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技术本身啊，科技本身跟消费者要求的这些东西，其实它是不断在改变的。今天我们华为觉得我卖的东西好厉害，但是其实华为现在他卖的东西，他的主力产品跟主力技术，跟十年前的华为，跟二十年前的华为，情况已经有所不同。那华为在世界市场上最大的竞争对手 Cisco 美商 Cisco 也是一样的情形，因为技术不断的在进步，人类的生活不断的在改变。那你今天透过补贴，让这个受补贴的这个企业呢，大量建制的一些技术能量跟设备，你到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些东西变成是你去不掉的。那在一个正常的企业里面，这些东西本来是它应该随着市场的需求逐步的做调整，当然这个调整的速度有快有慢，但是在你接受补贴的时候，这个补贴你的这个政府好像就变成你的超级大老板，变成这个私有企业的背后超级大老板一样。所以在对于市场上要求的声音，对于市场的这个需求跟反应，就变得迟钝了。那这样子下来，其实即使对华为这样的企业来讲，对它长期的发展事实上也不是好事情。所以说美中贸易战跟这个这几轮的贸易谈判，长期来讲所以对中国事实上是有好处的。那我想这就是好处的其中之一，因为让中国的企业跟中国的政府真正的落实过去三四十年来真正在努力做的经济改革，把中国往市场经济的方向再往前推进。那有一些这个表面上的数字，例如说全世界的市场份额有多高，然后例如说有多中国人多少人用手机，这种数字当然是很好看的数字。那当然对执政者来讲，他也是对，事实上对国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具有鼓舞精神上去很有鼓舞效果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但是对企业跟整体经济的发展来讲，其实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情。
好的，那秦先生，您有什么补充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中国的确让步的话，对中国如果他做出一个积极的改革的话会更好，但是呢，鉴于他这个政治体制的原因，他可能是尽可能做出最小的让步。只能是这样子，谢谢。
好的。那么我现在呢，再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Reagan One， 他说中美贸易战，中共不是怕老百姓因贸易战引起的造反，而是贸易战呢会影响外汇可持续性的收入，无法印钞，贸易战引起的经济持续下滑，税收收不到，财政没钱，无法支付庞大的维稳所需要的这个资金，维稳部队军警等没有钱倒戈，政权就不保了。福达， 他说北京让步是不可信的，没有监督机构监管，美国就会掉进中共设下的陷阱。一个连国家大法都朝令夕改，而和美国所签的协议又有几分可信度呢？或许没有多久就可能成为一张废纸。唯一让中共怯步的就是加重制裁，等他们经济崩溃，他们执政的合法性就会彻底动摇。亩产9000万，谈不好的就和朝核问题一样，对流氓行动比协议更有打击力度，制裁制裁制裁啊！这是亩产9000万的说法。阮伟成，美国其实也知道和中共是谈不好的，但为什么还要这样不断的去谈呢？这里面肯定是有原因的，不会那么简单。我再给大家读两条。中国式烹饪，不明白为什么不做一些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没有人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这也就是他们需要谈话的啊谈判的原因。没有必要把话题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这是关于这个时候的经济，谈论谁输谁赢有什么意义呢？ Run Wang Run Wang 他说，整体实力输赢花落谁家是毫无疑问的，只是中共没有后顾之忧，川普总统他得瞻前顾后。我们回到我们的讨论，有人说呢，中国似乎并不急于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目前这种休战的状况呢，中国可以接受，所以北京不会被迫做出太大的让步，也用不着这样做。我来请教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主持人这个问题跟刚才网友的这个后面几条的评论呢，有异曲同工之妙了。那这个贸易战，这场仗其实本来也就不是北京挑起来的，北京我想也没有意愿打这场仗就是了。他们是被川普政府拖下来的，应该是这样说。那但是呢，既然已经被拖下来了，那这个现实也证明说，北京好像没有办法不打这场仗。那北京只好能够做的呢，就是怎么样减少它的损失，最少做用最少的让步来换取一个协议，来换取停战。那第二呢，就是怎么样让这个战线可以拉长。如果说以后类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北京可以不必被拖进来，或者是甚至就是根本不会再发生这样子的事情。那事实上啊，在川普总统之前，中美的贸易问题，事实上在美国历任总统里面，在过去的20几年来，在美国历任总统任内，事实上都会被提出来。那这个问题在奥巴马的第二任的时候，事实上最严重。那2013年的时候，美国独立的一个机构就是这个美国智慧财产权，我们中文好像叫智慧财产权保护，还是智慧财产权委员会。那这个委员会报告就指中国对于智慧财产权的侵犯，对美国智慧财产权侵犯的程度大概有多大，有多严重，政府应该拿出做法。但是呢，奥巴马政权当总统的时候，美国政府事实上做的事情相当有限。那所以我们从这个过去这个20几年的经验从中美之间贸易对话的经验事实上我可以应该是说，中国在过去20几年里面大部分的时候是相当成功的。那我也听很多网友这些说法，就是因为中国它这个国家体制的关系啦，因为中国有各种它特殊的条件，所以呢它可以不急着打这个仗。那中国的确也不想打这个仗，但是遇到川普的时候，情况有点改变了，因为川普似乎就把这个事情当成他执政的一个主要的因素，而且他冒着得罪他一部分他自己选民的风险，也愿意在短时间之内用很快的速度打一场这个贸易战争。那所以从他2017年的时候开始挑起这个贸易战争，到2018年开始增加关税，那到现在2019年的4月初，好像这个贸易谈判这个协议开始已经露出曙光，已经有达成协议的希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想把时间拉长，其实中国政府在中美贸易的议题上面，事实上一直处理得很好，只是他们到了一个好像不得不出来面对这个问题的阶段。那么接下来怎么执行？接下来怎么样去实现中方所提出来的让步？那这个部分呢？我想会是一个很大的争议。那就像刚才网友也提到的，就中方可以给你所有的协议，我可以什么都不做。但是我想美国人事实上从过去二十几年里面也学聪明了。那我们得看到这个协议的草约签出来大概是什么样子，我们才会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但是目前看起来，我想如果期待说美国就像过去美国政府像过去的做法一样，就只是一纸协议，然后在执行上面完完全全依赖中方的善意来执行，我想这样的情形应该机会不大。
好的，我们再来看网友的两段评论，然后我请教秦伟平先生。网友玉王这位网友他这样说，他说美国要再次伟大，就不能只依靠单边谈判，而是要依靠民主国家的盟友。川普总统的政策让人迷惑。Abner King 他说，川普你看不出来吗？人家谁想和你谈判呢？人家就是为了要拖你下台，人家是终身制，一言九鼎，你玩不过人家。你都干了些啥？税没有加吧？孟公主也没有引渡，你墙都修不起来，中国一周就能把墙修起来，你还想和中国斗？看来指责川普总统在贸易战问题上这个立场呢大有人在。那么这个很多人都指责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贸易这个决策，说这种拖延呢，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读的这个网友的评论，说这种拖延让北京获得了喘息之机。我来请教秦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谢谢。中国一句古话叫一鼓作气，再而三，三而竭，就又形容这个中美谈判。可以看到美国当时是来势汹汹，然后让中国去接城下之盟，但是中国采取拖延战略。到12月1号的时候，本来2000亿美元的商品要加征，从10%加征到25%的关税停的，然后给了3个月时间，到3月1号，3月1号之前不达成协议呢，我就加税。但是到3月1号之后呢，又说是无限期这个暂停加税。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的他这个态度，前后之间他的一个力道确实有很大变化。实际上来说呢，你可以理解从美国的一个谈判策略，也可以看成的确中国在这次谈判里面到现在为止，他赢取了大量的时间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而且他可以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选取一个最有利于他自己国家利益这样的一个行动对中国非常有利但是呢接下来怎么走，可能中国也要面对他自己的一个实际困难因为他实际国内的经济基本面实在太糟糕了谢谢。
好，那么最后呢，我们来谈谈美中贸易战对双方各自经济影响这样一个问题。贸易战呢显然是两败俱伤，因此呢即便是强硬的特朗普政府，他也不希望长久拖下去。我来请教丁教授啊，请您评估一下目前美中贸易战对这个美中经济的影响好吗？
这个数字事实上啊，中国的数字比较难取得了，那也比较稍微模糊一点。不过美国这边呢，倒是有几种不同的计算方式。那这个我们讲2018年，因为贸易战所损失的这个出口机会，加上因为贸易战的关系，所以美国的个人或企业必须多付的税，因为你对于中国进口进来的东西要增加了关税嘛。
嗯。
所以就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讲，那这个目前估计出来的损失从19 billion 也就是190亿到400亿美元间，这大概是去年这一整年贸易战下来所造成对美国所造成的影响。那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大，事实上也并不小就是了。那么但是呢，如果说相对于这个美国它每年呢，因为智慧财产权被中国所影响，包括这个因为偷窃啦、商业间谍行为啦，或者是强迫技术转移啦，因为这些因素所造成的商业损失，那根据估计是大概600 billion，也就是6000亿美元。所以这个19 billion 跟600 billion 这中间的这个数字的落差相当大，这个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要在这个时候 对于中国加大这个贸易战的这个力度，然后一定要让中国在智慧财产保护上面取得一定的承诺，然后获得要在这里面获得结果。那至于中国的部分呢，事实上从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这个详细的对于这件事情对这个贸易战的结果的负面的分析跟报道。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人民币在过去的这一年里面，事实上经过事实上贬值，然后在贬值的程度到最低的时候是大概跌了10%几，但曾经是去年8月的时候。
好的，丁教授。好的，丁教授啊，对不起，我们时间到了。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们做出的所有评论，并且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丁鸿斌教授和秦伟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晚上我们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红二代齐聚护驾，挺习近平还是保家天下？欢迎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